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 Session 2. 基督教伦理学第二章第二讲。我们在上一讲开始了讲伦理学的词汇。第一部分与伦理和神学有关的词汇。我们讲了第一个认识神，第二教义，第三神学，第四伦理 ethics。现在我们来讲第五个名词 metaethics。M-E-T-A-E-T-H-I-C-S 我把它翻成前伦理学，前后的前，或者伦理哲学。 Metaethics 前伦理学是一个第二梯次的第二层次的一门的学问，就是一种神学的反省，一种关于伦理的本质，伦理是什么的神学的反省。伦理是讨论好和坏，对和错，神的赐福和咒诅的。前伦理学呢，是讨论伦理学的。前伦理学讨论对和错的本质，伦理方法论的本质，伦理的前提啊的本质等等。但是如基督教的伦理学一样，一个基督教的前伦理学必须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因此一个基督教的前伦理学也必须是神学性的。这样子呢，前伦理学是神学的一部分，因此根据我前面的定义，前伦理学是伦理的一部分。第六个名词 Morality 道德，在这本书里我会把道德 Morality 和 Ethics 伦理当作同义词来使用，虽然有人在两者之间做出分辨的 Joachim Duma D-O-U-M-A 这样来做出一个分辨。他说 Morality 道德呢，就包含了所有传统的和当代主流的习惯，而伦理 Ethics 呢，是对这些的习惯或者风俗的反省。在 Duma D-O-U-M-A他所著的 Responsible Conduct 这本书是 PNR 2003年出版的第三页。现在是富兰姆的回应。富兰姆说，但是呢，我认为呢，这两个名词道德跟伦理都可以是指人的习惯，这个是在描述性的 descriptively， 也都可以准则性的是指检讨这些的风俗习惯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一方面，这些风俗习惯，这些人所的行为啊，我们可以描述它，同时也可以评论评估他们。当然我认为呢，去反省人类生活所有的习惯完全是合理的，因为我在这本书在某一个程度上也这样做。但是我认为对基督徒来说，伦理的工作 The work of ethics 本质上是神学性的，而神学当然会对人的生活习惯做出反省，正如其他的学科也会这样做。但是神学为什么要反省这些人类的生活习惯呢？是特别是为了应用圣经的准则在这些的生活之上。同样的，若用准则性的角度来用伦理跟道德这些名词呢，也是一样，就是应用圣经的准则来看人的生活习惯。这两个名词道德和伦理也同样可以指人的道德的标准，或者是指他们应该有的道德的标准。某某人的 ethics 他的伦理和某某人的道德标准 或者他怎么应用这些标准在他的抉择上。你可以用伦理或者是道德这个词，但是从一个准则性的角度来看，某某人的伦理可能是错的、不伦理的或者不道德的。好，基本上呢，弗兰姆认为这两个词呢是同义词。下面我们来看本章第二章的第二部分 value terms 与价值观有关的名词。这里有13个名词或者是形容词。第一是 moral or ethical， 道德的或者伦理的。根据上面的讨论呢，我会把 moral 道德的和 ethical 伦理的当作是同义词来使用。这两个形容词呢，一方面可以用作是来描述一些事，或者是用来做准则评估一些事。用作来描述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有关伦理这科学问的。譬如说 This is an ethical question, not an aesthetic question. 这个是一个伦理问题，不是一个审美观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描述性的。准则性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遵守伦理的准则的。譬如说 Senator Ridenhour is an ethical politician。譬如说某某人是一个很有伦理的政治家，那这个呢是做出一个评估了，做出一个的一个的评论了。好，道德的、伦理的。第二，不道德的、无道德的、非道德的。不道德是 immoral， 无道德是 amoral， 一个 A 字 amoral。然后呢，非道德性的 nonmoral。moral 道德的这个字呢，它的反面可以有三种。第一种是 immoral， 不道德的，一般来说是一个准则性的词，用来批评一个人，批评一些的行为或者是态度，说这些呢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是不好的，是错的啊，不道德的。第二 amoral， 无道德的，一个无道德的人是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把伦理的考虑用来评估他的决定的，就是他不愿意用伦理准则的。第三 non-moral， 非道德性的，就是刚才那个道德性的描述性的相反。我们用 non-moral 这个词来分辨一些伦理的课题和非伦理性的课题。譬如说某一种的汤要不要用番茄还是用奶油呢，一般来说都说这个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 a non-moral question， 这个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除非你是非常喜爱某一种的汤。第三 moralistic， 道德主义者，这个词呢是比较含糊，我在这本书也不会常常用这个词，大概有五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种，在伦理的态度上是很肤浅的，或者是很局面的 trite or provincial。 第二，道德主义者是自以为义的。第三，道德主义是过分强调道德的。第四，道德主义是律法主义者，把行为放在圣经专门为恩典用的范围里面，就是我们得就是本乎恩，律法主义者呢就以行为取代恩典。最后第五，特别是在讲道的时候呢，往往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足够的去强调一段经文，它从救赎历史里面来看的时候，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说讲道只是道德的训诲，这就是道德主义。一般来说 道德主义这个形容词是用来责备的，但是一般来说用的时候又不很精准，又不很清楚。道德主义一般有负面的含义，是贬义的，一般人就是因为有负面的含义才来用这个词，让对方他的劲敌啊显得很差劲，一般来说也不会让一种的讨论，一种辩论更加的清晰，所以我们一般呢不会用这种的词汇。第四个词是价值 value。 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有 worth 有价值一个的数值，或者有 merit 有所谓功劳的有正面的价值。价值有好几种，有经济上的价值，审美学的价值，医学的价值，娱乐的价值，伦理的价值。所以伦理也可以说是价值论的一部分。 Ethics is a division of value theory。 不过我们需要分辨伦理价值和其他价值之间的不同。一个音乐家写一篇伟大的交响乐，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审美学的价值一个的行动，但是我们要看这个作家他的动机，可能呢写这个交响乐没有伦理的价值，甚至乎有负面的伦理价值也不一定。第五 ，fact 事实 ，fact 就是事物的实况 ，facts are states of affairs。说出事实 ，statements of fact 或者是命题。就是声称呢事情就是这样子。 Statements of fact claim to assert what is the case。 哲学家呢一般呢都会很清楚地分辨出事实和价值事实和价值，而这些的分辨呢在哲学的伦理学里面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实和价值之间亲密的关系。假如一个道德的原则，譬如说偷盗是错的，假如这个道德的原则是真的，那它就是一个事实，所以有的价值也是事实。不但如此，我们论述一些事实 statements of fact 背后的前提也是一些道德的价值的。有人说这本书是在桌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听到这句话的人应该相信这本书是在桌子上，而这个应然是一个伦理的应然。第六，准则 norm。 准则是一个标准来决定某一个人某一个行为某一个态度在伦理上是对的还是错的，好的还是坏的。在圣经的伦理学里呢，至终的 norm 准则就是神的启示。在圣经的伦理学里，至终的准则就是上帝的启示。第七个名词 virtue 美德。 virtue 就是对某某人或者某一件事物称许的缘由 grounds of praise。有一些非道德的美德，譬如说很有效效率技巧天才，而道德的美德譬如说爱仁慈忠诚正直，这些的道德美德呢是一个好的道德品格的元素。Elements of a good moral character. Virtue ethics 以美德为本的伦理学，美德伦理学这种的伦理学是专注于这些内在的品格的素质的。这种的伦理学一般是与诫命或者吩咐的 命令的伦理学是分辨出来的，诫命的伦理学的焦点是道德的准则。这种的美德伦理学也和叙述伦理不一样，叙述伦理呢一般是专注于历史或者一个的故事，这故事提供一些的原则或者一个处境，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做出伦理的决策。我们会看到，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必在这三种的伦理学中间做出选择。圣经给我们神的诫命，圣经给我们一些历史上的根据，作为做道德选择的根据。圣经也给我们一些的美德的列单，同时也给我们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一些的方法，怎么样把这些美德赐给我们。就是说圣经可以用来建立一个诫命的伦理学、美德的伦理学或者叙述性的伦理学。第八个名词 good， 美善，善 good 是一个称许的最一般性的形容词了。我们用 good 善这个词来指任何一种的价值，不论是审美学的、经济学的等等，或者是伦理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分辨出在道德上的美善和非道德性的美善，而在非道德性的美善里最普遍的一个形式就是 teleological goodness， 目标性的美善。一件事情在目标上是善的，就是有用的，对某一些事情上是好的，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带来一个好的一种的局面。譬如说一个好的斧头是一个工具，很有用，用来打钉子打钉子是它的目标，它的 telos T-E-L-O-S。 这个斧头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美善它不是为了道德的美善而做的，因为道德的美善呢是在形容一个人一些的行为或者态度呢是蒙神的赐福的。这个斧头不是一个位格，它没有灵魂的，所以呢它并不蒙神的赐福，当它完成它的任务的时候并不是蒙福。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形容人是好人，从这个目标的角度来看，譬如说一个好的修理水喉的师傅，就是很懂得怎么修理水管的。我们若说 Sid 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水管修理员，不等于说他是一个品格上很好的人，他可能在修理水管上很有技巧，但是其他事情上是个坏蛋。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说我们往往都会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水管修理师，但是是一个坏人。诚然在这些的概念之间是有一些重叠的，假如是这个人在修理水管上是很有技巧的，但是他收的价钱又过高，他也会从人们的厨房里面偷窃东西，或者呢他修理水管之后留下一大堆的废物没有清洁，我们也不会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水管修理师这样子呢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不会误导。所以到了某一个程度，一个人的伦理就让他在非道德的好这方面的称许呢也会失去的资格的，就是说假如他是一个很坏蛋的话，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水管修理师。在某些的情况一个道德上 的缺陷会让一个人在技巧的使用的时候受到影响的。假如某某一个很有技巧的钢琴师开音乐会的表演家，他整天晚上喝酒宴会，而他酗酒这样子来他的音乐会，结果他是弹得很差劲，人们在那天就不会承认他是一个很好的钢琴家。而这种的行为假如成为习惯的话，他可能完全失去他的声誉，而他弹钢琴的技巧也会下降。因此在道德上的邪恶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在目标上的美善道，就是在道德上的生活不对也会影响到他的技巧好不好。不过作为定义来说，我们可以说一个 teleological goodness 目标上的好啊，这样来论述道德上，这样来论述一个非道德的有用，而不同时牵涉到道德的美善的。非道德的目标性的善就是有用，和道德性的美善在伦理上面是很重要的。人若是在道德上是好人，他一般在他的行动上都会寻找一些目标上的好的目的。对很多哲学家来说，人生的最高的善 the highest goal summum bonum summum bonum 至善是快乐，不论是个人的快乐或者是群体的快乐。所以在道德上的好的行为呢，就是那些促进自己或者别人的快乐的一些的行为。所以道德上好的行为呢，一般都会促进目标上的美善的。圣经告诉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说，至善是什么？至善最高的美最高的善就是神的荣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至高的善就是神的国度，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会看见这些的目标，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呢，都包含着人们的快乐的。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在不同的方法上都包含了人的快乐，但是这些的快乐基本上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些的美善包含了信徒的伦理行为的目标，就是说我们的道德美善寻求目标的美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目标是以神为中心的，是神学性的，是以神为本的。下面还有一些的名词，第九个是 right 是正确的，第十是任务等等。